第二个是情绪稳定，情感上面我们需要力求稳定。各位姐妹，我要让你知道，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心情愉快的女人更有魅力的。一个女人不管你再怎么打扮，不管你再怎么样的提升你的自我，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愁苦的心，男人看到就想要远离。我昨天才在一所大学，清华大学演讲，我问那都是男生啊，100多个，女生大概十几个，其他的全是男生。我问这些男生，我说当你看到女生生气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都说闪，不然就是躲啊，就这两个字。对，这是男人的正常反应。你认为你能够用生气让他更想接近你吗？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比一个爱发脾气生气的女人更让男人倒胃口，不管你长得再漂亮。哎，所以我也告诉你，当你不放弃，然后你先生跟那个女的没有办法交代，说我还没办法跟我太太离婚，因为她也不签字，我告诉你，那个女人马上就要生气咯。所以你先生就会开始看到那个女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可爱哈。所以你这边你一定要力求我们不生气，我们不跟她闹啊，像刚才怀宁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吸回来，不是把它抓回来。有的时候我们把他的身体抓回来了，他的心没有回来，这是没有什么用的啊。所以我们是要让他自己心悦诚服，自己被感化，被感动而变化哈，愿意回来。所以我们怎么样做？我们需要保持稳定的情绪，靠主得力，不要靠丈夫或者环境来得安全感。你需要每天花时间安静读圣经和祷告。那我相信在座有一些可能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这个真的是我们要给你的一个非常具体而且有效很诚恳的一个建议。有一位姐妹，她的先生有外遇，所以她说那个时候她痛苦到一个地步啊，她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跟上帝说，你知道这些姐妹哦，都清晨5点多就醒来。我发现在苦难中啊，人的灵是更警醒的。她说每天早上5点多我就起来，好几位姐妹都跟我讲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说我就跪在上帝面前说，主啊，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一句话，如果你不给我一句话，我今天就活不下去，我就不起来，我就跪在这里只等到你给我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让我的心能够抓住，我才可能面对今天的挑战。他说那天早上上帝给他的话就是，他们所谋的必不成就。我好，他说感谢赞美主，他们所谋的必不成就。你知道这句话就带领他面对未来一年的那个考验了。那现在是好多年之后，他的先生回转了，现在家庭幸福美满哈。另外一位姐妹，她跟上帝说，有一天她真是心力交瘁啊，先生有外遇要离婚哈。你知道吗？这些男人讲的话实在是有人叫人不知道要怎么反应啊。这先生跟她说，你知道吗？那个女的比你可怜呢，她只拥有我，你还有2个孩子，所以你应该同情她。甚至我最近听到一个太太说，她的先生说，她的先生跟这个外遇的女人说，自从我太太发现我有外遇以后，我太太现在对我的态度比较好。对第三者说，对嘛，所以你们全家都应该感谢我，我行了一件大善事。这位姐妹在那个时候先生逼她要离婚，她觉得心力交瘁，所以她跟主说，她说，主啊，你今天不给我一句话哈，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她还要上班了，所以那天早上在公车上面，她说我刚做完这个祷告哈，我就看到一辆公车从我前面开过去，然后我不知道在那段期间台北大概在办什么大型的布道会哈，他这部公车开过去，那个旁边的那个广告板上面就写耶稣爱你。他说，哦，主啊，谢谢你。他一做完这个祷告，他就看了那句话，耶稣爱你。他说，哇，上帝的回应是这么快。他说，我就确定知道说，主啊，你爱我，谢谢你。我先生不爱我没有关系，但是你爱我。另外一位姐妹啊，她是要面对婚姻里面一些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也跟上帝祷告，上帝就给他腓利门书啊， 这个腓立门书里面是这样说的，如果哈他若亏负你或者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哇，他说这个上帝的话怎么这么有能力，这个男人或者他的家人亏负你或者欠你什么都记在我的账上，记在上帝的账上，上帝跟他说我必偿还。我们发现是这样的圣经的话语带我们走过这种婚姻里面的困境啊。还有一位姐妹，她的先，所以还有祷告，祷告非常重要啊。你找一个人跟你一起祷告好吗？我们当中有一些姐妹是约好每天在一起祷告，原来他们是要祷告40天哈啊，一天进食一餐啊，结果现在简直是这个渐入佳境。他说我们要进入第二个40天哈，这个所以他们每天在一起祷告，然后就看到上帝在他们的婚姻里面行神迹奇事。有一位姐妹，她先生逼着她要跟她离婚，爆瓦斯桶，说如果你不签字啊，我就引爆，我们全家同归于尽，那孩子都吓坏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太太没有办法，她说好好好，我明天。他现在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他就只好承诺好好好，明天，那明天我给你去签字。结果各位你知道吗，那一夜他彻夜祷告啊，第二天台风过境啊，所有公家所有都停，就是放假一天，所以也没有办法到户政事务所去登记离婚了。所以这个时候先生就有点害怕，哎呦，怎么会这么巧的事。说实在的，先生也去过教会啊，知道有上帝这么一回事。隔天呢，不是隔天呢，隔了几个月，先生又来了，这次又说你要跟我签字了，我受不了了，拿刀子对着他，你签不签？你不签，我们就同归于尽。这个太太说，好好好，明天去，明天去。结果第二天呢，是他们女儿那时候读私立学校要注册。所以他们就想先去注册，顺道嘛，注册完了再去那个户政事务所，这样比较顺便。结果去注册的时候，他们就把车子停在学校的外面，然后夫妻两个就进去替女儿缴学费15分钟，出来之后竟然他们的车子被打破了，那个车窗被打破。然后呢，这个姐妹她也说不知道为什么，平常她下车她都背着皮包的，那天她就想皮包塞在这个椅子底下好了，就跟着先生一起，先生付钱嘛。结果出来以后他的皮包被偷了，你知道吗？然后他们这样子放眼望去，因为大家都那天来注册缴学费，那里至少停了100辆车，没有一辆车被打破，只有他们的车子被小偷打破，玻璃打破，然后就偷他的钱包偷走了。他说我感觉到就是天使牵着小偷的手，然后对他说，这里有一辆车，里面有钱包，来把它砸破，然后从里面偷出他的钱包来。这实在是神迹耶，因为那天早上在他们去学校的路上，先生还用很狰狞的面貌哈，对着太太说，嘿嘿嘿，你说离婚不是上帝的旨意，我看现在连上帝都拿我没办法了。你知道吗？当一个男人敢跟上帝挑战的时候，上帝就做给他看。所以你知道吗？当先生发现太太的东西掉了的时候，他的脸都绿了，一句话不敢讲。上帝拿你没办法，有办法的。隔几个月再来，所以他就安静一阵子，最后又来了。第三次，你知道是神迹奇事耶，这位姐妹天天祷告，紧紧抓住上帝。第三次说了好好好，明天，她又不知道威胁什么事情，好啦好啦，明天去签。结果这一次呢，孩子3更半夜肚子痛，在地上打滚，这个读小学的儿子，所以夫妻俩必须那天晚上把这个孩子送到医院里面去，然后住院了，怎么查不出原因。隔两天才发现，哎呀，原来是因为这个爸爸妈妈吵架，这个孩子天天很紧张，他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上大号，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讲。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孩子肚子痛到在地上打滚，后来到医院去，以为是盲肠炎，以为是那个事，就最后哎呀，通个肠就好了，孩子回家了。可是你知道吗？这时候的先生啊，心里知道 你再来我就要你孩子的命哈，类似现在先生还是疼孩子的，所以先生就开始有悔改的心。最后这个先生回到家里，有一天他跟太太说，他说我不配做你的丈夫，我只配做一件事，就是把我的头砍下来然后放在一个盘子里端给你。各位，靠主得平安有安全感，不是靠丈夫，不要靠环境。下面你要温柔坚定的表达，刚才一开始我们提到了温柔坚定的表达，你不同意他脚踏两条船，第二你绝不离婚，就是你坚定但是温柔的表达，你不需要跟他吵闹的大吼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你放心好了，你们不会得逞，不用讲这些话，那你温柔坚定的说，亲爱的，我知道你很想离婚，但是因为我在上帝面前跟你立下这样的盟约，所以这个字我是不会签的，但是你要怎么做那我尊重你，可是我这个部分我是不会签字的哈。那你也不同意他脚踏两条船。好， C 情绪的这个部分，成为温柔的主导者，脱离受害者情节。你知道很多女人在先生有外遇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这个外遇不见得是第三者哈，我们说他跟他的工作有外遇，他跟他的嗜好有外遇，他跟教会的服侍啊变成一种外遇的形态。你知道你不要认为你是受害者，你绝对可以成为一位主导者。你知道什么叫做互动吗？互是什么意思？互相，动是什么？牵动，互相牵动叫做互动，所以我们常常是让他牵动我们，那我们才成为受害者。你知道你可以去牵动他吗？你用温柔的对待他，圣经说回答柔和，后面是什么？使怒消退，言语暴力就怎么样？触动怒气，所以他愤怒那你就回答柔和啊，但是你也要坚持持续的做下去啊，可能你一开始温柔回答，你看到就像小文说的那个石头掉到井里面，连一个涟漪都没有造成，但是其实他都有接收到，所以他一进了电梯他就去撞墙。所以各位，你真的不知道你先生不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里面可能是充满悔恨，充满无奈，充满无力的。你用那个温柔的态度来主导你们的关系。有一个先生回家跟他太太说，你搞清楚，我回来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来看小孩的。他这么凶，那我们女人通常的反应是什么？谁稀罕你回来啊，是不是？可是我们又好希望他回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学习温柔的对他说，亲爱的，我相信你的话，你不是回来看我的，没有关系，但是我非常感激你愿意努力的做一个好爸爸，你知道吗？你愿不愿意用这样温柔的态度，那他也就凶不起来了哈，成为温柔的主导者，脱离受害者情节。每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各位不要等到他有外遇才这样做，你每一天你跟你先生见面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我要用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呈现在他的面前。他在外面看到的女人都是打扮得很入时的，我让他回来看到是一个完全没有色彩的一张脸吗？还是已经穿了十年的那一套运动服，或者是那个睡衣？哦 no， 各位姐妹，我们需要打扮一下，温柔的去主导这个关系，所以你不是那么无助的。下面，与鼓励你重建婚姻的人常在一起，远离那些要你放弃婚姻的人。可能这个人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他们要你放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忍心看到你受苦。但是我要鼓励你不去跟他们谈你的婚姻，如果你每一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要你离婚，那我甚至要请你考虑，那需不需要那么经常去跟你的父母亲见面。你需要远离那样的一种消极负面的环境，鼓励你放弃的环境，这个你要远离。那你要接近什么样的人？接近像我们这样的人，接近像这个会场里面这样的人。我们是鼓励你坚持 不要放弃的，你要常常听。有一位大学的老师，一位女老师，她跟我说，我们的那个录音带叫《如何爱与接纳自己》，她说她第一次听，她就发现说这就是她需要的，可她里面有很多这种自我肯定的问题，所以她就每天听，她听了40遍，听了40天，她说我终于好像可以比较能够自我接纳一点了。所以你知道，你要把你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最近有一位姐妹来跟我说，冯姐，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你就要去黏住冯姐，你一个礼拜至少要黏住她2次。她说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被救出来。那我觉得这样的建议是很有智慧的。所以这个姐妹天天黏，不是天天啦，真的每次都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冯姐你今天要在哪里，我跟你去，你知道吗？他也不浪，他也不占用我的时间，他说你去哪里我就跟着你，我还黏着你，你要坐捷运好我陪你坐一程。他需要听那个积极正面鼓励的话，让他不放弃。另外一位姐妹，她感觉自己的感情有一点越轨了，所以她打电话给我，我说那你希望，我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都知道你错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他说冯姐我要你管我，我需要一个人管一管，因为我管不了我自己，因为我怕我真的会越轨，所以冯姐请你管我。他的意思是每一次你遇到我，你就要问我怎么样，你有守规矩吗？他说请你问我。各位你知道吗，这样的人是聪明人，他把他自己放在那个可以积极帮助他脱离困境的那个环境，还把他自己置身于这群人当中。所以你不要怕别人会问你这些问题，怎么样，这个礼拜有没有跟先生闹脾气，有没有跟他吵架，你需要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然后你需要他们告诉你说你不要放弃，来来来我们学习，今天回去对他微笑好吗，对他微笑。我们需要有人这样子做我们的 coach，这叫什么教练。各位你也可以去成为别人的教练，你需要去帮助别人让你自己变得强壮。你知道当我们成为一个情绪稳定不靠丈夫得安全感不被他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的时候，你就突然成为那个无可抗拒的女人。很多男人发现最后是家里的这个女人情绪稳定，而外面的那个女人开始给她痛苦了哈。这个时候她回来的几率就更高了。所以一个是思想正确，第二个你的情绪稳定。那如果你真的要去找一个人哭，你就去找一位姐妹哭，但是不要在你先生面前对她大吼大叫。最后无条件的爱，第一个是思想，第二个是情绪，第三个是行动。行动在这个部分就是你去无条件的爱他。在这里第一个你要做的是像小文的好榜样认错，他如果有200个错，但是你可能有2个错，你愿不愿意为这2个错来道歉，请求饶恕，会让对方的心柔软。有一位姐妹她结婚2次，但是很不幸的她也离婚2次，离婚之后她才信主，信主以后她也很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我看到她常常是那个脸是沮丧的，她是不快乐的。有一天我就因为在我们小组里面我们鼓励姐妹要愿意去为自己的这个部分认错，我说你先生可能有那两个前夫都有很大的问题，都曾经对他有暴力啊，然后欠债啊几百万让他背负他们的这个债务啊，是很可恶啦。我说他们是有200个错，但是如果你有2个错，你愿不愿意为这个道歉？你的2个错是什么？就是你有敬重顺服他吗？如果你没有敬重顺服，你愿不愿意为这2个错去向他道歉？这个姐妹说不可能的。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她说她会揶揄我。我说她会怎么揶揄你？她会说你不是有耶稣吗？你去靠耶稣啊，你不是没有我也过得很好吗？你为什么现在又来找我呢？因为这个姐妹后来在经济上面遇到一些困境啊，她自己带着孩子，她发现越来越没有办法撑下去。我说你去请这2个男人负一点责任吧。他说不行，他们会揶揄我。我说哦， 那是不是你过去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伤害他们？你愿不愿意为你曾经说过的这样的话去向他们道歉？你知道这位姐妹真是宝贵， God bless her， 上帝真是祝福她，她就愿意了耶。哎，少有女人会愿意，以前那个男的掐她脖子放火烧她的房子，现在还要我去跟她说我错了，这是公理何在？是不是？但是这位姐妹她愿意谦卑，所以隔一个礼拜来，哇，她的笑容灿烂，我从来没有看到她可以这么美丽过哈，因为以前很少这样的微笑。她说，冯姐，我成功了一半，我回去以后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愿意。结果没有想到是我第二任前夫自己打电话来要跟小孩子讲话，所以我就顺便跟他说，哎，某某人，其实过去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我也有错，我犯了两个错，就是我没有敬重顺服你，我要请你原谅我。哇，他说这个男人突然不知所措啊，就说，你怎么这样讲话呢？没有没有没有，你没有错，你没有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不要再讲了，你不要再讲了。他说，哇，结果我们非常愉快的谈话，我跟他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我说，那为什么只成功了50%？他说，因为只向一个先生前夫道歉，还有另外一个。嗨，我说继续努力。隔一个礼拜他说，冯姐，我现在完全得胜。这个礼拜向第一个前夫也道歉了。他说最有趣的是，这两个男人的反应是完全一样的。你怎么这样说呢？你没有错，你没有错，都是我的错啊！你不要再说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他说以前这两个男人都不肯认错，都说是我造成他们的这些问题，都说是我的错耶，现在竟然全都说是他们的错。我跟这个丈夫也从来没有这么愉快的好好谈过一次话。各位你知道吗，我现在是要鼓励这位姐妹回去复合，因为她的两个前夫据说也都还没有再婚，现在问题是要选哪一个去复合。请求饶恕，给予饶恕。各位，不是因为她配得，不是因为她配得，而是因为这个事能够让你们彼此都能够获救啊，在这种困境当中脱离的最有效的方法。下面 B， 告诉他他做对的事，而不要提他做错的事。另外一位姐妹看到，哇，其他的姐妹都在回去跟先生道歉认错，好了，这位姐妹她也鼓起勇气，她原来是很不愿意，她每次都说，冯姐你要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说 sure， 上帝也给你时间。但有一天她说，冯姐，我写了一封道歉的信，我现在要传真到你家去给你看。我说好，所以传真过来，第一面她写，自从生了孩子之后你就开始有出轨的行为，然后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啊，然后哇一整面哦讲先生过去的错误，然后第二面才说啊，现在我在接受李长安冯志梅夫妇的辅导哈，哎，所以我发现其实我也有错，我要为我所做的犯的错误向你道歉。哎，我说第二面写的真好啊，但是第一面要修改哈。我说第一面你要，我们不要指出他曾经犯过什么错，你要写说啊，我还记得以前孩子小的时候你曾经带我们去过什么地方玩，然后那一天我们在什么地方吃饭，你对孩子的一个动作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看得出你是一个很爱孩子的爸爸，怎么样怎么样点点点。后来当我们的婚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竟然愚昧的愤怒的把你赶出家门，我错了，请你原谅我，现在我在接受李长安冯志梅夫妇的哈，后面都可以。哎，你知道吗，告诉他他做对的事。隔一个礼拜哦，你知道吗，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个姐妹后面写，几月几号是你的生日，我们希望为你庆生，地点是在家里，家里的大门永远向你是开的。好感动啊啊，这个先生后来啊，这个姐妹跟我说，她说 他竟然可以跟我和颜悦色的讲话，虽然先生也没有回来过生日啊，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关系已经有转机了。他的先生跟他讲话啊，不再是那个愤怒生气的，是和颜悦色的。各位你知道吗？这是第一步，我们愿不愿意无条件的去爱他？他不配得，但是你愿意给他恩慈吗？按照他所不配得的去对待他，告诉他他做对的事，而不去提醒他他做错的事。另外一位姐妹对她的先生说，我看到你也愿意挽回这个婚姻，我看到你的努力，我很满足，谢谢你。虽然这个男人也没有脱离那个关系，但是他看到他先生没有以前那么愤怒，那么无理了，所以他按照先生所做的一点点对的事情来对先生来肯定他。下面主动的去取悦他，主动的去取悦他。各位姐妹，你知道你先生最喜欢你为他做什么事吗？很多女人说我知道，我说 no， 你要去问他，结果问出来的跟他原来想的不太一样哦。所以我这边前几天我请一堆女生去问他们的丈夫，我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最被爱，我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最快乐。那以下是这些男人肺腑的回答。好，有的人讲了一项，有的人讲了两项，所以我把它打字出来读给各位听。哎，这些是这个婚姻关系正常的男人说的哈。当你说我完全相信你，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这个时候男人最喜欢，他最高兴。所以男人喜欢你跟他说什么，我完全相信你，不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下一个，当我说了愚蠢的意见的时候，你仍然欣赏我的创意。Yes， 欣赏他的愚蠢。OK， 下一个，当我加班晚回，你表示你知道这个不是我所愿意的，而且表示慰问之意，我感到被爱。你知道这个男人写我感到被爱好大的，我感到被爱，上面字小小的，上面写我感到被爱，所以我的秘书特别把这个字放大，他说冯姐我们要忠于原文。那几个字他写的特别大。所以当我加班晚归，你表示你知道这不是我所愿意的，而且还向我表达慰问之意。哦，各位，通常先生晚归我们都怎么样？因为你这么晚回来，你知道现在几点钟了吗？你为什么每天都这样？你真的那么忙吗？你到底在逃避什么？对不对？No， 你要说哦，亲爱的，我知道这不是你所愿意的，你是不得已，你累了吧？来来来，吃点宵夜。好，下面去公婆家为他们煮饭。你现在很在意他的父母亲吗？呀，你可能需要下一点功夫哈，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下面一个是肯定我，让我有当皇帝的感觉，当你主动挑逗我和我做爱。 OK， 下一个，专注的听我谈公事，给我鼓励，说老公你好棒，我好仰慕你。下一个，为我的父母多做些事，又来了。 OK， 所以如果你先生是一个很在意他父母亲的人，我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来努力一下。好，下一个，为我捶背，对我撒娇。我不懂啊，为他捶背和对他撒娇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好，不过你们可以去揣摩一下。下面，尊重我，以我为第一优先，陪我运动要看重我，陪我打球接纳我的生活习惯，优先做我爱吃的，不是孩子爱吃的。各位妈妈，我们要反省反省哈。听我讲我的研究工作，和我分享你自己拥有的知识。这对夫妇好严肃哦。可是可能你先生非常希望你也能够了解他的工作的成就。OK， 这个男人比较知性啊，所以他希望太太跟他分享他拥有的知识。好，下一个男人他说，没有把性列为第一优先的就是病态。因为他听了别的男人所说的，他说我觉得都有点病态耶，本来应该性就是第一优先啊，怎么都没有讲到呢。所以他说没有把性列为第一优先的是病态。好，下一个，陪我去楼上抓虫。这对夫妇啊，他们养了一些草莓，他们种了一些草莓哈，这个草莓会长虫，所以下班回来先生说来来来陪我上去抓虫。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轻松他们可以共同享受的时间。好，下面替我抓背，睡觉时亲我的耳朵。我问这位姐妹，这什么意思？下一步呢？她说下一步当然就是那件事嘛，先生不好意思讲而已，这个暗示性的。所以我在想，为我捶背对我撒娇的下一步是不是也是那件事。好，下一个很重要，这个男人说只要你不发脾气就好了。不用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不发脾气心情愉快。 OK， 下面这个很有趣哦，这位女士啊，自从结婚以后就工作了13年，生了几个孩子之后，最后决定前几个月终于决定辞掉工作回家带孩子。所以她问她先生说，我做什么会让你最开心？她先生说烧饭给我吃。这个太太还问她先生说，那我们在一起的亲密时间都没有这个好。她先生说对，你要烧饭给我吃最重要。可见她饿了她先生13年。好，最后一个，这位男生说要写两样吗？好，第一就是和我做爱，第二和我做爱。所以你们大概知道男人的心声，请你愿意主动的去取悦他好不好？今天是星期六耶，我们这里有250个女人。今天回家，如果你现在还跟你住在一起的话，你愿不愿意今天回家就主动的去取悦他？你也问他，哎，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那个老师给我一个功课，我现在要做功课，他要我问你，我为你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最快乐最高兴，请你老实说哈。所以你会发现可能你所想的跟他心里所想的还不见得完全一样，所以这是你的功课好不好？我们每个人回去愿意主动的取悦丈夫，做他希望你希望你为他做的事。最后，坚持不放弃，坚持不放弃。有一位姐妹，她发现先生有外遇，其实一开始她还不知道她先生有外遇，但是她来跟我谈，描述了一些情况，她说她怀疑。我说你知道吗，我越来越相信女人的直觉，如果你怀疑，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啊，你不用再去求证了，但我们就积极的用这些步骤来重建婚姻，这个是重要的，不需要去知道所有的事实和细节。他说他觉得他怀疑，我说那大概就差不多了。然后我才知道这位姐妹她的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大概在半年前搬到了南部，那这个姐妹跟她的孩子就住在北部，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想，我现在反正一个礼拜还要飞回来两次啊，公家付钱让，就是公司付钱让她还回台北两次来开会，所以她说我们一个礼拜见两次面，这个不会有问题吧？已经很频繁的在见面了。我说不对耶，圣经的吩咐是妻子要与丈夫同住啊，我们不可以连分房都不可以，然后还分居分隔两地。所以各位，你们家有这样的状况吗？你要去搬去给你先生住，你不要跟他分隔两地，这个是不对的，这是违背真理的啊，这个一定会出事情的。所以我就说你要搬去跟他住。他说冯姐，你知道我一个月的薪水10万块耶，而且我搬去南部住的话，我等于就是放弃我的退休金600万哎。那他再做几年，他就可以退休了。他说我放弃的是很多哎。我说，那你就不要想挽救你的婚姻，你要的到底是什么？你现在再不采取行动哈，就来不及了。所以，哎，这个姐妹很受教。那个周末，她先生回来， 结果就证实他真的是有外遇。所以这个姐妹毅然决然仓促的辞职拔营，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南部去，就去跟他先生同住了。一开始先生非常反弹，非常生气，因为这个破坏了他的计划，对不对？所以他极力的拦阻，极力的说，你就是这样不顺服我，你就是这样一个不尊重我的女人。这个女人说，从今以后我每一件事情我都尊重你，可是这件事情我需要顺服上帝的意思，就是夫妻不可以分房，所以我是来尽妻子的义务，但是我搬来这里，但是你要怎么样的安排你的生活我都尊重你。所以这个男人就都没有回家，就跟那个女的在一起。可是那个女的听说她的太太搬来了，那个女的就开始紧张了，就开始逼迫她先生，你要跟你太太离婚，你要跟你太太离婚。所以后来这个先生就觉得那个女人让他喘不过气来哈，所以每天中午偷偷从办公室溜回家看看老婆和孩子，然后又偷偷溜回去，因为那个女的监控的非常的紧哈。所以现在开始这个男人在受苦了。如果先生回家过夜，那个女的是半小时来一次电话，半小时来一次电话。你有没有跟他在一起？你不可以碰他，你不可以跟他行房。哎呦，很恐怖哎！我告诉你，一般来说，第三者都是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会操控。当他开始一操控，这个男人就开始有压力了哈。所以，我们就等候，忍耐等候。我们不要操控先生，我们让那个女的去操控他，你的先生就会痛苦哈，然后就会想要回家。这个姐妹坚持啊，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但是最后这个先生终于回转。但是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先生损失了几百万，这个不到一年的这种婚外情，最后让他先生毕生的积蓄投进去，然后还欠债哈。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姐妹说值得。在这里哈，也正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些话，这是在箴言，我读给各位听。箴言第四章哈，第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你要迎向那个暴风雨哈，不要逃避，然后要正确的方向去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外遇的状况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后果。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你心中不要恋慕淫妇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的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人若怀里揣火，就是怀里藏着火哈，衣服岂能不烧着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最后箴言第七章最后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各位姐妹，你坚持不离婚，挽救这个婚姻，是拯救你的丈夫脱离死亡，拯救你的家庭从死亡的边缘里面能够起死回生，这是绝对值得的。最后上帝在耶利米书第三章对以色列人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那当然这是上帝对人，对以色列人所说的。今天我们做妻子的，我们也愿不愿意对丈夫这样说，你虽然行淫，但是你仍然可以归向我，我仍然愿意做你的妻子，你回来吧。你知道吗，我们 extend the invitation to him，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邀请永远摆在我们丈夫的面前，求他回来，请他回来，欢迎他回来，我们愿意饶恕他，我们愿意接纳他，我们愿意坚持这样的一个抉择。那各位，你先生如果还没有外遇，你真的要珍惜，你也需要思想正确，你也需要情绪稳定，你更需要持续不断的用无条件的爱来爱他。最后我要说，今天在这里很多啊，姐妹们，很多女士们，你们听了以后，你们觉得说，我真的需要帮助，我不仅需要上帝的帮助，我需要人的帮助，我需要有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思想，我需要情绪稳定，我需要有能力去饶恕，我需要有能力无条件的爱。你知道吗，上帝非常乐意帮助你，他曾经帮助了我们无数位妇女，在场的许多人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可以告诉你，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他也不会让你失望，他爱你，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你，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为所有这些淫乱的，这些恼怒苦毒，这些仇恨的罪，耶稣钉了十字架，然后耶稣又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说，我在你的心门外面叩门，如果你听见我的声音，打开你的心门，我要进到你的里面去，我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我要让旧事都过去，一切变成新的，我要赐给你力量，你可以把你的忧虑卸给我。所以各位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过去你没有接受过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而今天这样的一个前面的节目结束的时候，你觉得你愿意来接受上帝的帮助，邀请他的儿子耶稣进入到你的心中，那么我要带你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打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进来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着我，在你的心里默默的，你可以向上帝，跟着我一起用这样的话来向上帝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所以我们都把头啊低下来，眼睛闭起来，帮助我们专心。如果你过去没有接受过耶稣做你的救主，而你今天愿意的话，愿意他进入你的生命中来帮助你，你就跟着我在你的心里向他这样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谢谢你原谅我曾经犯过的错误，请你来引导管理我的人生，帮助我有正确的思想，稳定的情绪，还有无条件的爱与饶恕的力量。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你要帮助我重建我的婚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